你是否有过送礼物给别人，却在日后得知他们从未使用过那个礼物？有位画家曾经送给他的朋友一幅美丽的画，当时他朋友非常忙，就把画塞在壁橱里，打算日后再决定挂在哪儿。大约一年后，这位艺术家再次拜访他的朋友，他环顾屋内各处，问及那幅画，但他的朋友却完全忘记了。虽然他的朋友感到很歉疚，也试着解释缘由，但无论他怎么说，那位画家仍认定他是不喜欢那份礼物。在我们建立基督教神学时，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相信上帝以无数方式把他启示的礼物给我们，但是透过生活中实际使用次数，我们就显示出对他这份礼物有多欣赏。若我们不依靠上帝的启示，就证明他对我们无关紧要；若没有启示却试着建立神学，则显出我们的愚昧。这是建立你的神学课程系列的第三课，我们定的题目是依靠启示。在本课中，我们要探讨在发展神学过程中如何使用上帝的启示。这一课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发现启示。其次，我们将检视要理解上帝的启示所涉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动因。最后，我们要思考如何对我们从上帝的启示中导出的神学结论建立确信。让我们先来看在何处能找到上帝的启示。神学家经常说上帝是隐藏的上帝，神学用词是
The Deus Absconditus。
若非上帝启示他自己，他对我们会是完全隐藏的。所有的真信徒都该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启示，毕竟旧约的先知、耶稣和新约的作者都对这一点表示同样观点。在整个教会历史里，中信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根本无法依据人类的推测来建立可靠的神学，神学是要建立在上帝启示的这个坚实基础上。但是所有这些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从何处找到上帝的启示？在探索发现启示的这个主题时，我们将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一般启示的教义。第二，我们要思考特殊启示的教义。第三，我们要查考这两种启示之间的相互联系。让我们从一般启示开始。上帝向人类显示他自己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启示。我们使用一般一词来表示上帝通常是借着所有受造物来向全人类启示他自己，有时也称为自然启示，因为这种启示是以自然界或受造物为媒介。圣经有很多教导一般启示的经文，例如诗篇19篇1到6节、使徒行传14章15到17节，还有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都提到这个概念。但是圣经里对一般启示最完整的描述，可能是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书1章18到32节。
一般启示是上帝透过创造和护理向我们启示，或是告诉我们关乎他自己的一些事，也就是说借着自然以及历史的过程，那是启示性的，就如我们观看的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信息，例如诗篇19篇所提到的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因此仔细思量诸天、万象、大地、太阳、月亮、星星等，我们可以想到有一位充满荣耀的创造主。在罗马书一章里，保罗还谈到借着我们从创造所领受的，我们可以认识上帝他的全能和他的智慧。
要查考一般启示的圣经教导，我们需要涉及两个问题。 媒介、一般启示的手段或管道，以及一般启示的内容。首先，圣经教导说，一般启示的媒介是创造界整体。请听罗马书一章18到20节，保罗如何描述这个概念。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些话语告诉我们，上帝透过创造向我们彰显他自己，就如经文所说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启示来自外太空浩瀚无际的星系，也来自极其渺小的微生物世界，也还有创造里的物质界、思想界和灵界的各个层面，甚至透过我们人类的自我存在，创造里的万物万事都是上帝启示的媒介。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常认为罗马书一章只是涉及自然界的创造。我们都知道，森林、湖泊、山脉和原野常使我们会想到上帝，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文明、科技和人类文化在整体上也是彰显上帝。
在圣经里，上帝告诉我们，还有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也给我们论证，无论是谁或是什么文化都没有关系，每个曾经生存过的人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保罗说，每个人凭着良知就知道上帝的存在，人有理性有良知，借着世上的所造之物，上帝的神圣本质是清晰可见。因此，所有的人借着创造和良知就知道上帝的存在。而且，如果你读罗马书一章，他还说，上帝的公义本性和圣洁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那些人否认那个真相，他们以自己的不义压制上帝的真理。
如同我们在罗马书一章32节读到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话表明，一般启示不只来自大自然的创造物，也透过人类在自然界的所作所为而彰显。人类的记忆、科学、建筑、政治、家庭生活、艺术、医学、音乐以及其他无数的人类文化产物，也都在表述上帝的一般启示。我们无法逃避上帝的启示。除了一般启示的媒介，我们还要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指出一般启示的基本内容。当然，就某个角度而言，保罗并没有很精确地说明人类透过一般启示到底有多少认知，他没有特别指出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会经历和认知一般启示的不同层面。不过，保罗也清楚表明，一般启示至少向人类显明两个信息，那就是上帝的属性以及我们相应的道德责任。一方面，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0节讲到创造所彰显的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眼不能见就可以晓得。保罗在此明确指出，上帝的属性即使无法直接看到，也可以在他的创造中间接可见。每个人无论他们是谁，都知道上帝性情的某些层面，因为正如我们之前在罗马书一章19节所读到的，在一般启示里，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例如，创造之美指向上帝的惊人荣美，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供应证明了上帝的良善，仅凭创造的规模就显示出他的宏伟，创造的复杂性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 自然的力量则显示他的神圣全能。
如果我们看人体，那是一般启示的一部分。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复杂的身体，精致而奇妙。例如，科学家估计人中的细胞数量为37万亿，37万亿，每个细部单元都是复杂的，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如果思考环绕我们的太空，我们看到奇妙的物体。我们的太阳系，行星地球只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之一，我们称其为太阳系，而那只是银河中无数太阳系中的一个。比所有这些还更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估计有数千亿个星系。所以问题是，为何有这一切？是谁创造了这一切？所有这些都是自己产生的吗？还是有一个智慧而伟大的上帝，无始无终，满有威严和大能，创造了这些物体？
另一方面，一般启示除了显明眼不可见的上帝属性外，还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我们再一次来听罗马书1章32节，保罗谈到人类的罪性。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换句话说，创造的不同层面显示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承担的道德责任。例如，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显示我们实行异性相交的义务。孩子们对父母照料的依赖性表明父母双方有照顾孩子的义务，以及孩子尊重父母的责任。人类在饥荒和战争中的苦难表明我们有怜悯的义务。在我们所见之处，创造都向我们呼唤，要求我们的生活需要符合上帝透过创造和受造之物所展现的道德标准。我们已经从一般启示的教义查考了如何发现启示，现在要来看特殊启示的教义。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中，通常会区分一般启示，就是上帝如何透过万物向所有的人启示他自己，以及特殊启示。这个区分在很多方面都有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当福音派跟正教信徒谈到特殊启示时，他们通常只想到圣经。毫无疑问，圣经是上帝特殊启示的至关重要层面，但特殊启示包含的远远超乎圣经。特殊启示之所以被称为特殊，乃是因为它没有授予全地上所有人类，而只给予某些特定和特别的人类族群。这种启示在历史上以许多形式展现，但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上帝乃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最清楚而完整的彰显他自己。希伯来书1章1到3节，扼要的总结了基督徒对特殊启示的观点。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在基督来到世上之前，上帝曾以各式各样的特殊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他直接对人们说话，给他们超自然的异梦，开启他们的眼睛看见异象，又透过先知、祭司、君王和贤士来说话。但是这些启示没有一个能和上帝的独生子基督 那最完全而无上荣耀的启示来相比，耶稣的生命和教导是上帝最显著的特殊启示。因此我们可以合宜地说，基督教神学的标准乃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启示，认定基督乃是上帝最高的启示，导致许多重要的含义。而救我们的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和实际的含义，就是我们也要认定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当我们来思想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旧约和新约作为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耶稣怎么样对待。当耶稣基督读圣经的时候，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经常会说到我是来自父，但大量的时间他会说这个父的权柄是告诉他的是基于旧约的，或者耶稣读的圣经是旧约圣经，整本的旧约是他的正典。那接下来呢，他又告诉我们他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那这时候呢就奠定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和他第四章都不断的强调说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而使徒和先知成为教会的根基。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旧新约整个合在一起是我们所领受的启示。
那些将基督视为上帝至高启示的人，必须效法他的榜样，顺从他的教导，接受旧约和新约圣经为上帝现今对他子民的特别启示。
喜爱圣经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那是来自上帝的意念和心思。上帝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天父，而他正在对我们说话。当圣经对我们说话时，我们需要喜爱他所说的话。也许圣经里没有哪个部分能像诗篇119篇那样显示出对圣经的热爱。诗人反复地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我以你的话语为食物，时常默想他们。他就是欢欣地一句一句地颂赞，176句经文都是赞美喜爱上帝的律法。我想到我自己，身为新约的信徒，不是更应该对上帝的所有劝诫感到欣喜吗？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更美的应许，我们有基督生平对应许的应验，所以我们更能爱诗篇119篇的作者所喜爱的，甚至更多。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今，寻见上帝的启示，涉及创造的一般启示和圣经的特殊启示。现在让我们来注意这两个教义之间的相互联系。了解这些相互联系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种启示。建立基督教神学时，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忽略上帝在一般或特殊启示中所彰显的一切。耶稣在他说的比喻还有他每次教导时都取材于日常生活经验，由此指出一般启示的重要性，而他每次提到圣经时也指出特殊启示的重要性。但是要使得你我能像耶稣那样依靠这两种启示，我们必须牢记他们之间的深度互联性。当我们反思一般启示时，圣经的特殊启示能引导我们。当我们试着明白圣经里上帝的特殊启示时，一般启示能帮助我们。在这过程的每一步，两者都是密切关联的。我们要探讨这两类启示之间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重叠，以及对两种启示形式的需求。首先，让我们来看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重叠。虽然我们通常是在各自的标题下谈论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我们要知道这两种形式的启示其实有显著的重叠之处。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启示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一方面，圣经里的特殊启示触及的许多主题涵盖的范围从超乎寻常的到普遍的观察都有。圣经中某些部分是如此的不寻常，没有人能够透过一般的观察或者依靠经验写出来，即使有神授的指引也不可能。这部分的圣经是以极其不寻常和超自然的方式写出来， 圣经中这类题材最明显的例子是但以理书的某些部分，约珥书和启示录。这些书的作者是透过特别给予他们的意象和其他超自然启示的方式而得到信息。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称圣经的这些部分为非常特殊的启示。顺着这个连续范围，我们发现圣经有些部分是混合奥秘，或是圣灵透过超寻常和寻常方式赐予的见识。举例来说，圣经中的列王记或是路加福音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书的作者明确地提到，书中的资料是他们从平常人当中收集而来的。列王记提到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王室编年史，路加福音的作者说他是从基督生平的目击者那里收集他的资料。在圣灵的引导下，这些圣经作者又加入超自然的特殊洞见，他们对资料来源的准确性都有特殊的洞察。这些洞察帮助他们知道如何解释资料的来源，以及处理普通方式无法得到的资讯。因此圣经的这些部分就混合了奥秘的启示和普通的资料。除此之外，圣经的大部分内容包含一般但受启示的见解，这是因为圣灵常引导圣经的作者对寻常的经历做出正确的观察。例如箴言30章25节，我们读到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这个叙述是受圣灵感动，也是真确的，但那是观察大自然的结果，而非从奥秘意象所领受的。因此，特殊启示里也包含我们通常认为是一般启示的材料，几乎是任何人都能注意到的普通事物。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圣经的这些部分是一般化的特殊启示。
箴言14章20节说道，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那个并非关乎正面或负面的评价，而只是一个观察的技能，能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也是我们经常需要处理的各种事情，无论是人际关系、权限问题、我们的金钱使用、与父母的关系、我们的工作，甚至餐桌礼仪，诸如此类的各种实际问题。然后以更广泛的方式能够正确地理解生活和世事，以致我们能够熟练地应对生活事宜，晓得该避免的试探、诱惑，知悉生活中的成功之道。也因此，圣经能帮助我们理解，如果我们想要有技能的生活内涵，就必须敬畏上帝。
另一方面，就像特殊启示一样，一般启示也是包含非常广泛的内容，从普通到不寻常。在这个连续范围的一端，一般启示包含非常普通的元素，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的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世界是广阔浩大的，被无边无际的太空所包围。几乎每个人也记得他们经历的道德良知生发作用的一些时刻。这些近乎普世性的经历显示上帝和他的对人类的旨意。我们可以称它为非常一般的启示。在普通启示范围的中部，是普通和超乎一般启示所混合的要素。这些是创造的经验，只给予某些人，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例如，一场可怕的飓风显示出上帝的强大能力，但是许多人从未经历过飓风。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峰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但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亲眼目睹喜马拉雅山。因为我们都面临许多限制， 所以并非所有的一般启示都会随时对所有人显露。一般启示范畴的另一端则是比较不寻常的元素，那涉及到即使他们还不认识，但人们会明确承认有一位真神以及上帝已经启示的某些真理。事实上，一般启示包含我们常与特殊启示更相关联的事物，例如一些非基督教的信仰也相信只有一位上帝，许多宗教也像真正的基督教信仰那样把普通的和神圣的区分开来。大多数宗教都谴责谋杀罪，许多不同的信仰也高举基本的社会公义。圣经里的古代世界，其他宗教在某些方面与真实的圣经信仰极为相似，甚至在现今，宣教士们报道说，一些未得之名的信仰与基督教信仰很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那是特殊化的一般启示。因此，当我们反思特殊启示和一般启示在神学里的作用时，我们需要记住两个常被遗忘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记得特殊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当普遍的事情，也可以透过一般启示来辨识它们。这就是为何我们不仅在纯粹的宗教和道德事务上，而且在涉及历史和科学时，都将圣经视为我们依归的权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一般启示也教导很多我们通常保留给圣经的事物。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这几课将会看到的，圣经谈到的许多神学真理在一般启示里也有所披露。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高度宗教性的问题上，我们也需要留心观察一般启示，以得到神授的指引。我们在思考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相互联系时，已经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相互重叠。现在我们应该转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神学上我们需要这两种形式的启示，他们各自的贡献是什么？一方面，我们需要特殊启示，因为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一般启示。特殊启示的目的是具体说明、阐明和启示上帝和他的旨意，那是超越一般启示所呈现的。例如，我们可以思想亚当和夏娃。近几十年来，许多神学家观察到，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犯罪之前，就是他们仍然处于纯真状态时，上帝已经给予他们特殊和一般启示。因为亚当和夏娃没有罪，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在他们观看创造物时，他们对于上帝以及他对他们的旨意了如指掌。因此，即使在犯罪之前，神学也不是在没有特殊启示的情况下只透过观察创造而获得。上帝还特别给予亚当一些明确的话语，那些指引是关乎善恶树、照管园子、要生养众多、遍满伊甸园以外的地方以及管理全地。当然，一旦罪恶临到世界，特别启示也就聚焦于上帝的救赎计划。尽管一般启示显明我们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但只有特殊启示才表明在基督里的救恩，特别是自从陷入罪恶以来，从一般启示中建立神学，有时被称为自然神学的过程，必须受到特殊启示的引导，否则我们很可能会误解上帝在创造中启示的一切。
对于我们可以透过自然神学的类别来了解关于上帝的知识，我要非常谨慎。我可以相信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声明，那经文谈到他的威严、他的全能。 我认为你也可以按着你所学的相信那些事情。但是我必须及时补充，我们迫切需要特殊启示来持守一个正确的观点，因此你需要特殊启示来查证人类的思辨，自主的，或者我应该说独立的人类思辨。因为以创建的领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可能是被错误的阅读和理解，对主耶稣基督的真实情况的特别启示，则是准确的说明上帝是谁。
牢记我们对特殊启示的需要，我们还应该考虑对一般启示的需要。为什么单单根据圣经建立我们的神学还不足够？有哪些一般启示的贡献是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的？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没有圣经权威性的引导，我们切勿去探讨一般启示。但是与此同时，圣经只直接的谈到有限数量的事情，与一般启示的广度相比，圣经只谈论相对较少的事情。实际上，每当圣经作者受感动写他们的论述时，他们都是基于他们和他们的读者从一般启示中获得的知识。一般启示提供了一个处境，好使特殊启示能够传达。现今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至少在两方面我们需要一般启示。一方面，我们从一般启示中学到的东西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特殊启示。试想如下，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必须能够阅读，或至少一定程度的理解语言，才能领会圣经的启示。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没有其他帮助的情况下，透过仔细阅读圣经的文字来学习阅读或理解语言呢？答案是可想而知，几乎无人如此。我们大多数人是从父母或是照顾者，还有借着创造的其他元素，例如物体或行为，来学习语言，然后又以类似方式来学习阅读。只有建基于从一般启示的这些方面学到的知识，我们才能去探讨圣经。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就会更深的依赖一般启示。若非因着人们从一般启示中学到的东西，我们甚至没有圣经可读。圣经翻译者学会了翻译，印刷者学会了印刷，出版商学会了出版，这一切整体而言都是从一般启示而来。就此基本意义而言，我们必须注意一般启示，因为它使我们有能力去研究特殊启示。另一方面，要把圣经周全的应用于我们生活中，我们也需要一般启示。例如，圣经涉及许多不同的主题，并给予一些无误的原则让我们遵循。但是，要应用这些原则，我们必须对要去应用的创造物有所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但是要运用这一圣经原则，我们必须从一般启示中了解一些事。什么是丈夫？什么是妻子？我们还必须知道，在特定的情况下，向特定的妻子表示爱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此意义而言，要忠实的应用圣经，总是需要依据上帝一般启示。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在一般和特殊启示中都彰显了他自己。他希望我们在创造和圣经中都能找到他的启示。两种形式的启示都不是为单独存在而设定。上帝已命定我们在建立神学时必须紧紧抓住这两者。
正如对特殊启示的认识能帮助我们理解一般启示一样，我们从一般启示中获得的生活经验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特殊启示。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在整本圣经中经常出现一种方式是，圣经常诉诸于创造，来传达关乎上帝的信息。诗篇19篇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是说到当我们看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某些事情，然后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我们看到那些事情向我们传达关乎上帝的信息。当然上帝并非说让我看看要如何阐明我自己，哦，这里有块石头，我就像一块岩石。但是作为创造主，上帝造了岩石，所以他可以转而说我就像岩石。上帝造了流水，所以他可以说我是活水。你会看到，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主宰，所以创造成为上帝的诗歌。然后由熟练的解释者、科学家在基督的带领下进行诠释。但你会看到，上帝刻意的让创造成为圣经的背景，好让圣经使用创造物为隐喻或意象来描述上帝。
我们已经探讨，要找到上帝的启示，需要同时留意他的特殊和一般启示。我们该要转向第二个主题，认识启示。我们如何认识启示，并从中导出神学？对我们来说，承认上帝如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是一回事，而对那些启示做出合意的神学回应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是全然决心依靠上帝的一般和特殊启示的真诚基督徒，也会在建构神学的过程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正规和非正规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可以用我们对于关乎正确教义、正确行动和正确情感这些议题的分歧看法来表述。为何如此？因为掌握上帝的启示如何影响我们的神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明白这个认识启示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要聚焦于三个方向。首先，我们要探讨罪的拦阻；其次，我们将探索圣灵的光照；第三，我们将探讨这些动因对神学的影响结果。让我们先来看，当我们试图认识上帝的启示时，罪是如何拦阻我们的。每个跟随基督的人都知道，罪恶是强大的力量，不仅在他人的生命里，也在我们的生命里。真正的信徒已经脱离罪恶的暴虐辖制，以及上帝对罪的永恒审判。但是罪继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罪败坏一切，让我们成为堕落的活物，存活于堕落的世上，来建构我们的神学。尽管令人悲伤，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罪恶已经对人类造成了严重影响。实际上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如果上帝不加以控制罪的影响，我们会竭尽全力拒绝他的启示，离开上帝的普遍和特殊恩典。我们要从上帝的启示中承认和发展神学的任何常识都是徒劳的。用传统的神学术语来说，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为罪恶的智能效应。这个词源于希腊词 nous， 意思是心智，它指的是罪恶对我们智力和认知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为了探究罪恶的这些智能效应产生的拦阻，我们首先要研究罪恶如何使我们的心思变得昏暗，对一般启示无法感知，然后再探讨它如何对特殊启示产生同样影响。让我们从一般启示开始。正如我们所说，地球上每个人都知道一般启示的某些方面，但是罪会使我们压制很多认知，也让我们对一般启示给予的资讯视而不见。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知晓一般启示真理的有罪外邦人，行不义阻挡真理。换句话说，罪迫使我们压制透过创造而清楚显示的真理，我们否认并远离一般启示。保罗还在同一章的24到28节写道，由于不信者违逆一般启示所显明的道德原则，上帝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可羞耻的情欲和存邪僻的心。情欲和堕落引导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视觉扭曲或受损。这并不是说我们看不到任何一般启示的真理，因为我们能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脱离上帝的恩典，把一般启示的事实转变来符合我们堕落的欲望。我们称事实为谎言，谎言为事实，称善为恶，而称恶为善。
我不懂，人只要花一点时间思考，怎么会看不懂罪对人们心智的影响，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罪的智能效应。因为对我而言，显而易见的，我们有时就是无法正确思考。当然，说实话，在不同情况下，有些人的思维是比其他人好，而同一个人可能会改变，在某个情况下很好，在另一个情况下很糟。但事实是，人类就是会犯错误，人类甚至出于各种原因，故意歪曲他们看到的周遭事实。人们容易误会什么是善恶。我的意思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认为某些情况是好的，却在日后从圣经里得知那些其实是不好的。他们可能让人感觉良好，看起来似乎很好，或是按你能想象的标准似乎是有益处的，但是圣经说绝非如此。这就是罪对我们心智的影响。我们还发现，有时我们甚至无法透过论证和逻辑思维来得出正确的含义，因为罪恶影响了我们的心思。因此我们需要面对的实况是，即使是我们最精密、最仔细和最有说服力的思维方式，也受到罪恶的影响。
罗马书一章讲到上帝的外在启示，就一般意义上是透过显而易见的属性，然后到罗马书的二章讲到一般启示的内在层面，就是论及对错。为了要辨别是非，我们必须读圣经。我们是堕落的，我们对是非的理解也是堕落的解释。那么我们唯一的客观标准就是上帝的话语。因此若是要澄清伦理准则，圣经是绝对必要的。
探讨了罪恶拦阻我们的能力去妥善使用一般启示，我们现在要来探究特殊启示，罪恶如何影响我们对特殊启示的使用，尤其是圣经中上帝的启示。
罪不仅是我们理解圣经的外在障碍，也是一个内部障碍。例如，罗马书七章将罪恶描述为一种内部的外来力量，它制服我们甚至去渴望真理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由此设想自己一拿起圣经自然能够正确的解释它。如果以为如此，我们就犯了严重错误。这解释了为何我们对圣经的含义上有许多分歧，我们只是低估了我们内在的罪恶力量。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保罗为何祈求以弗所信徒能被圣灵光照，而明白他传授他们的那些教导。所以作为信徒，如果我们想合一并一起同心的去理解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内部罪恶的庞大力量，祈求圣灵的力量去制服它，并且对圣经的诠释和导出的教义能有一致的目标。
圣经本身表明，有罪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就会抵制圣经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39和40节讲论法利赛人错用旧约。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15和16节也讲类似的话，他说有人曲解保罗的书信，如同他们曲解其他的圣经内容那样。若非上帝的恩典，有罪的人类往往会误用和乱用圣经，对圣经持有罪性的误解。这问题不仅限于不信者，它也影响信徒。 一个容易想到的例子是，有多少欧洲和美国的神学家认为圣经是支持17、18和19世纪的非洲奴隶贸易？怎么会如此？基督徒怎么会这样误解圣经？答案是罪恶甚至阻碍了信徒们处理圣经的能力。无论我们的才智多强，或是对圣经的认知很深，我们都应该承认自己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和滥用特殊启示。我们越了解自己的缺点和偏见，就越能防止这种误读。但是可悲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毫无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们误读了圣经。
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要对圣经的权威负责，而圣经是无需对我们释经的权威负责。当然我们要小心我们对此的理解，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无法正确的理解圣经，但是我们总是要让我们的解释对圣经本身负责。我们有可能会曲解误事，可能没有考虑所有相关资讯，可能会漏掉一些有关原始文本的历史情况的信息。因此我们总是希望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的解释是可以修改的，而我们需要屡次的回到那个权威上。
我们已经看到罪的拦阻深入的影响我们妥善处理一般和特殊启示的能力。现在我们要转向理解启示的最大盼望，圣灵的光照。学生和学者们通常表现的好像只要努力工作，他们就可以根据上帝的启示建立健全的基督教神学。他们认为遵守严格的逻辑方法就能使他们达到正确教义、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的目标，但这绝非事实。我们当然是以忠心仆人的心智来达成任务，但要克服罪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更多帮助。我们必须与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即圣灵，有位格性互动。他会光照我们的心思，帮助我们理解，并妥善地将上帝的启示应用于我们的神学。基督徒通常不了解，从上帝的启示中获得真实神学的幅度，乃是我们生活中圣灵位格性服事的结果。相反的，我们对人类拥有的自然能力充满信心。我们认为，本着启蒙现代主义的精神，如果我们有理性，而且能把明确定义的方法应用于上帝的启示中，就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神学。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理性能力并非与堕落的创造状况分开存在的。在我们堕落的状况下，罪使我们的思想，包括语言和逻辑能力受到蒙蔽，因此我们常常无法正确理解启示。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来增强我们的理性、语言能力以及经验能力。我们需要帮助去理解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从而建构真正的神学。只有上帝之灵的光照，才能把光照入我们盲目的双眼。要探索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先来看上帝如何让我们洞察特殊启示，又打开我们的心眼，能看到一般启示。让我们先来看特殊启示。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光照这个词语常用来表示圣灵的运作，让人洞悉特殊启示。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更新我们的心思，叫我们能够认识、接受和应用上帝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8述说这个真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当然 我们要知道，圣灵对特殊启示的光照是有不同的方式。一方面，圣经清楚表明，上帝的灵以非救赎的方式运作，因此甚至非信徒也能够理解特殊启示的许多层面。例如，根据民数记24:2，上帝的灵临到异教先知巴兰身上，使他领受启示。在约翰福音11:49-51，在耶稣受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祭司该亚法，确切地预言耶稣受死的意义。在马太福音21:45-46，法利赛人明白耶稣讲凶恶缘户的比喻是针对着他们，但他们的回应是计划谋杀耶稣，而不是真正的悔改。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6:4特别谈到圣灵光照一些人，但该作者后来却对他们的得救感到怀疑。我们可以称这些是普遍恩典之下圣灵的普通运作，这些是圣灵在这个世上扮演的许多非救赎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不信的人也可以理解和教导符合圣经的神学，这是圣灵在他们身上运作的结果，即使他们没有领受救恩。同时，请务必记住，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他特别的同在和服侍的对象。圣灵将上帝话语的得救知识赐给他所救赎的人，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期望圣灵在信徒当中的光照运作远大于在非信徒中的运作。实际上，我们可以期望信徒神学家从圣灵所学到的远超乎非信徒能学到的。圣灵在特殊启示上对我们心思的光照有其重要作用，这对基督徒神学家是一个关键要素。因为圣灵的独特光照，所以基督教神学家必须自觉而真诚地竭力与圣灵保持同步。基督教神学不是我们凭自己力量去完成的非位格性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从特殊启示中获得真正的神学知识，就需要对圣灵的运作有圣洁的敏锐度，并与之有高度的位格性接触。唯有我们全心全意地寻求恩典之灵的引导，才能确保我们的神学结论是正确的，从圣经中所取得。
一个不信的人在某个程度上理解圣经的上下文，理解作者的意图，或理解其翻译所用的语言方面，可能会比信徒做得更好。因此，在一些孤立的方面，你可以说，在阅读经文时，对于事实的论点或语文的理解，一个非信徒所领受的和信徒是不相上下。但是圣灵的作为是要我们越来越圣洁，而随着时间推移，圣灵也越积极有力地开启上帝在圣经要表达的意志。因此，我认为这就是不信者和信徒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事物的基本层面之一。
我们记住圣灵对特殊启示的光照，让我们来看光照和一般启示。大多数基督徒都会同意，在处理圣经里上帝的特殊启示时，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阅读圣经之前，许多人通常会先祷告，因为知道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反思一般启示时，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的亲自作为。上帝透过创造给予的启示是如此广泛和复杂，以至于我们若要学习并活出基督教神学，所需要的远超过我们的天然能力。我们需要智慧，谁赋予这种智慧？就是上帝圣灵。在但以理书5:14，异教徒君王伯撒撒认出但以理的智慧源于上帝。在箴言2:6，我们读到， 所有智慧都来自上帝。同样，根据出埃及记31章3节，工匠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的手艺出色，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这些和其他类似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的光照不仅对于特殊启示是必要的，对于一般启示也是必要的。听听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第二卷第二章中所说的话，在那里他谈到当人们在一般启示中发现真理时，圣灵的作为。当我们看到真理之光在异教作家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就要知道人心虽已堕落扭曲，不如最初的完整无损，但仍然禀赋着上帝所赐优美恩赐。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圣灵是真理的唯一源泉，那么不论真理在何处显现，我们都不能拒绝或藐视它，除非我们敢于侮辱上帝的灵。如果上帝定义借着非信徒的劳力与服务使我们得着物理、逻辑、数学和其他类似学科的援助，我们就当使用。正如加尔文所解释的那样，上帝的灵既教导信徒，也对不信的人教导一般启示的真理，它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因此即使在与一般启示有关的事情上试图以自身的力量建立基督教神学，与在自身的力量中寻求救赎是一样的愚蠢。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从上帝的启示中顺利导出神学并非自动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你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做到的事情。如果做得正确，理解启示是一个让人谦卑的信仰经历，在这个经历里我们不断陷入自己天然能力的极限，从而发现自己要不断更新对上帝圣灵的依赖。
因此当加尔文谈到不管真理在何处显现我们都不要藐视时，重要的是要记住他说这话的背景。他的目的是要说这是人类倾向于追求真理，这是使我们与其他受造物例如动物有所区别的特质之一，就是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追求真理的内在倾向。因此至终是所有真理之源的上帝透过他创造的人类说出真理，但是他这么做的方式取决于他而非取决于我们。真理不存在于人类自身中，而是存在于上帝。因此当加尔文谈到不论真理显现于何处，即使出自基督教界之外，也不要加以拒绝或是驳斥。我认为他之所以那么做，因为他认识真理至终源自上帝，而非某种人类贡献的产物。
在我们对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的理解上，罪的拦阻与圣灵光照的动态作用让我们心里有预备，在建立神学的过程中会预期出现某些结果。罪与圣灵之间的对峙张力常使我们面对一些状况，在其中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所得的结果似乎互不相容的。只要我们相信圣经所教导的一切都符合我们对一般启示的理解，那么建立神学相对而言就很简单了。只要考古证据支持圣经，就不难相信圣经的历史记录是真实的。只要我们的文化习俗一致，坚持圣经所教导的行为标准并不难。只要圣经对情感的教导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要肯定那些教导也很容易。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通常我们在圣经读到的一个事件却在生活的广泛经验里发现似乎抵触的情况。如我们所见，跟随基督的人必须在上帝的一般和特殊启示这两者上建立神学，那么当他们看起来彼此不兼容时，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应该怀着坚定的信念进入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一般和特殊启示本质上绝不会相互矛盾。无论是一般启示还是特殊启示，都是同一位上帝在说话，而上帝只会说真话， 因为他不会撒谎。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上帝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在创造中所启示的与他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相互协调。无论这两个启示的来源在我们看来有多么的不一致，我们都要知道，从上帝的观点看来，也因此在实际上他们都是真实的，而且是完全兼容的。其次，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从特殊和一般启示中所认识到的并不是启示本身，而只是关联我们对启示的理解。这些理解总是不够完美。尽管一般和特殊启示实际上没有冲突，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上帝，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就可能有冲突，因为理解是来自我们。当我们遇到特殊启示和一般启示之间明显的差异时，有四种主要类型可以帮助我们评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是有可能误解特殊启示。我们必须在不违背圣经的情况下改变对圣经的解释。其次，由于我们误解了一般启示，因而引起冲突。通常，我们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必须让圣经来更正。第三，我们可能对特殊和一般启示都有误解。我们在世上的经历似乎与圣经的教导不相吻合。这个可能性在于我们没有正确的理解圣经，也没有正确的评估我们的经历。第四，我们可能遇到一个超出我们人类理解范围的奥秘。例如，想到三位一体，我们的一般启示经验当然不会让我们预期三个人合而为一。然而，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我们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我们做不到。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我们无法掌握的一个奥秘。实际上，我们无法说每次面对的到底是这四种情况的哪一种。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举证的方式来采取行动。我们是要把举证责任置于圣经诠释，或是一般启示的诠释上。而基督徒在这件事上采取不同的方向。一方面，那些被认为比较自由派的基督徒倾向于接受他们对一般启示的理解多于对圣经的理解。但是当有冲突出现时，被认为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则倾向于接受他们对特殊启示而不是一般启示的理解。第二种策略是比较智慧的。除非我们思考一般启示后得到压倒性的证据，否则我们应该遵循对圣经教导的理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保证圣经是我们理解生活的指南，因此当出现明显的冲突时，我们必须准备好降服于圣经的权柄。
当我们发现一般启示与特殊启示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时，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首先，我们尚未能够充分理解一般启示。在我们处理科学、历史、考古学或各种事物的学科时，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经常发现以前认为是真实而接受的想法或事物，后来却发觉那些是错误的。这是常发生的情况。只要等的时间够长，就会有那样的经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始终只是局部的，而且有时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可能会有偏离，我们可能有误解。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如此，因此这也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是第三个特定选项，那就是上述两者的组合，就是说我们不能充分理解一般启示，同时也无法在某个特定领域上充分理解圣经真理。因此，我认为至少对我而言， 当我试着解决有时似乎显而易见的矛盾时，又同时让我能肯定圣经的正确无误，第三种是一个有用的方式。
如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及之后的经文和你在圣经许多部分所发现的教导非常一致。例如在被出卖的那个夜晚，主耶稣向他的天父祈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换句话说，让信徒成圣的乃是上帝的道。因此这提醒我们，全本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出于上帝的气息，那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基本事实，也具有与之相关的目的。那些话语是有用的，因为是上帝的默示，要达成不同作用。例如去指证误入歧途的基督徒，在他们需要悔改时责备他们，在各方面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的心意，能在我们内心滋长公义等等。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心思、优先秩序、行为、道德和信仰体系、世界观等的塑造，最终都来自圣灵开启的上帝之道。圣灵使用上帝默示的话语来塑造我们，建立和塑造我们，逐渐变成基督的样式。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由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因着罪而存有缺陷，我们可能需要不断地回顾审视问题。历代忠心信徒的做法是将他们的判断降服于他们所认定的圣经教导，同时也知道他们日后可能还需要更正对圣经的错误理解。这种智慧和顺服的方式也指引我们从我们真诚认定的圣经教导中建构神学。如我们所见，因着罪和圣灵的动态作用，依靠启示发展我们的神学充满诸多困难。发现启示和理解启示所涉及的复杂性，将我们引向第三个主题。面对如此多的障碍，如何对我们的神学立场建立确信？在不同时候，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遇见过一些神学家，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太具有自信，他们所行的就好像他们已经精通了神学的思考，对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也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遇见过另一些神学家，他们对所相信的则是缺乏信念，他们通常意识到神学的复杂性，而会以我不知道来回答很多问题。这些人代表了确信的两个极端，但是在建立神学的过程中，这些极端情况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该有多少确信？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有办法取得某种平衡？要探索对神学的确信，我们将涉及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会看到，对神学立场的确信有一个连续特质。其次，我们将探讨顺从的过程如何产生确信。第三，我们将研究如何针对不同的神学主题建立适当的确信度。首先，让我们来看对神学结论的确信具有联系特质的这个概念。要理解我们对神学确信的联系特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想想灯的简单开关。这样的开关就类似许多福音派信徒思想信仰的方式，他们通常只会简单的想到自己所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这些认同是坚定的信念。然而福音派人士也列出他们认为不可知或未知的事物。我不知道一个良善的上帝为何允许邪恶，我不知道基督何时会回来。这些陈述表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思想。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该采取的立场没有合一的确信。在许多情况下，用这个方式来确立神学信念是足够的。他表达的很简单，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不知道那一点。但是身为基督徒，当我们仔细观察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物整体范围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情况比该类比所暗示的更为复杂。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电灯、调光器具有较高和较低的设置范围。在这种开关中，电流不是简单的接通和断开，而是取决于开关的位置，以或多或少的强度流动。在极端情况下，电流完全关闭或是完全打开，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整个范围也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提供从较柔和到明亮的灯光。在许多方面，这些电灯调光器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模式，帮助我们评估在不同神学立场上具有的确信程度。我们不是仅对某些信念很有确信，而对其他的全没有确信，我们乃是对神学的不同立场有着或多或少的确信范围。思量一下我们对神学之外事物的思考方式。每个人都有许多信念，例如你可能认为今天不会下雨，你可能还认为自己有个工作，而且如果你是父母，你几乎确信自己有孩子。当然，即使你说你所相信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但是你对这些信念并非持有相同程度的确信。测试你对那些事情的确信度，就是自问，需要多大的压力才会让我放弃这其中的一个信念。要改变你认为今天不会下雨这个信念，可能无需太大压力，几滴雨水落在你的头上就会马上改变你的想法，甚至天气预报下雨的可能性很高，就会让你带把雨伞出门。你对那个信念没有太大的确信，但是如果你每天上班，你可能相信自己是有个工作，你为此信念投入大量确信。要改变这个信念，不只需要新闻报道或文章，即使你收到一封信告诉你被解雇了，你也希望亲自去证实。但是想一想，如果你是父母，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再相信自己有个孩子？有太多证据证实这个信念，因此需要无法估计的大量证据才能使你不再相信，那是超乎上述我们所讲的任何事情。当然，在许多方面，寻常经验里真实的事情在神学上也是真实的。我们对于神学的一些信念会有不同程度的确信。在前一课里我们谈到正确思想、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它们是形成多重相互关联的网络。我们现在需要稍微扩展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多重相互关联的网络如同一个悬挂的球体，当这个球体被剖开，它的内部就会呈现出来。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信念网络是以同心圆的层次那样的排列安置。在外层，我们的信念是松散配置的，外层代表我们信仰网络外围的许多神学立场，我们对它没有什么确信，也不太会对它认真委身，而且我们发现自己几乎一直都能自在的跟动、去除或是加添这些信念的组合配置。在信仰的中心或球体的核心，我们的信念网络是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几乎是一个统一的实体。我们网络的中心是由核心信念、我们信仰的主要神学理念所构成，我们对此充满确信。要修改、删除或添加这些核心信念非常困难，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需要重新配置我们相信的大部分信念。最后，在核心和外层之间是有一系列紧密和疏松交织而成的信念网络层面，靠近中心的层面比较密集，也较难修改。 离中心较远的层面比较疏松，也比较不难修改。
对我们来说，区分圣经里很明确而清楚的部分与那些不太明确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的内容的确如此，在福音书或是书信或是新约的每一部分，很明显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全然的上帝，也是全然的人。但若是涉及例如千禧年，我们的末世论，圣经里只有一次提到千禧年，是在启示录二十章。因此，关于基督这一千年统治是什么意思，以及诸如此类的叙述，基督徒之间有很多争论。而且由于圣经没有强调这个事件，不同时代的基督徒对那个议题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尊重这个事实。有些内容确实很清楚，有些则不太确定，我们需要知道之间的区别。
简而言之，对我们的神学建立确信，不只是具有连续的特质，也需要顺从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顺从圣灵，他以不同方式教导劝服我们建立神学立场。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启示的真理，但是他以不同的方式教导和说服上帝的子民。正如圣经中许多例子所显示的，上帝的灵自由地以不寻常的方式塑造我们的神学信念。当然，我们也可以公平地说，上帝的灵也以一些普通的方法赐予我们神学信念。圣灵工作的多样化，就如同上帝以多种方式护理引导着历史的每个层面。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五章三节，对圣经关乎上帝护理之功的教导有很好的总结。上帝在他普通的护理中虽使用方法，但他也随己意，不用方法，超乎方法，以及反乎方法，自由行事。这段话描述上帝使用的方式，他使用次要因素，就是受造的器皿，在地上履行他的旨意。上帝通常透过次要因素去实现他的计划，他使用受造物去达成他的目标。但是同时，上帝并没有受制于这个通常方式，他可以随己意，不用受造的器皿，或是超乎受造的器皿，甚至反乎受造的器皿，去达成他的旨意。
上帝掌管一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因着他。但是还有次要原因，因此我若是想走到房间另一边，我无法以上帝的维系能力之外的方式走过去。我如果想走过去，不是用漂浮方式，而是必须站立起来，开始运作我的肌肉，一步又一步的迈进。因此让我从此处到彼处的次要因素，就是我的腿部的行动和肌肉收缩，这一切就是次要因素。而且那运作使得我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并不互相冲突。因此假若情况是我想去到房间的另一侧，而到达的方式不是走动，却是忽然用漂浮的飞过去的方式，这在中世纪我们会说那是一个神迹，因为神迹乃是去除了次要因素。因此上帝可以运作神迹，但上帝通常运作的方式是用或者透过次要因素。
同样的，把圣灵光照我们，肯定我们神学立场所使用的特殊方法和寻常方法加以区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有基督徒都经历过，有时即使没有刻意寻求圣灵，却赐给我们洞察和坚定的信念。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脑海里会浮现一些想法，或是心里生发难以解释的委身感。诸如此类的情况乃是上帝的灵在运作，他不用超乎甚至反乎通常使用的那些次要因素。圣灵的这种特殊运作虽然十分重要，可是在正统神学上，我们比较关注的还是圣灵所使用的寻常过程。就如我们在前一课提到的，教会认可在传统神学院里 设置的三个主要正规神学训练领域。首先是涉及圣经解释的圣经课程，其次是关于群体互动的教义和历史课程，以及有关基督徒人生的实践神学课程。按着这个认知，我们可以描述圣灵赋予神学确信的寻常方式，乃是我们顺从圣经解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的影响过程。我们不会详细探讨这三种影响，但是有必要给予一些简单介绍。首先，当我们学习如何服从合一的圣经诠释或解释的影响时，上帝的灵会光照并认可我们所行的。
Exegesis 一词的意思是解释说明，提取出来，就是从文本提取出含义，它不是脱离文本，只是来自作者或是来自读者，或者甚至与文本有关联的内容，而是说文本到底说了什么。
释经学的领域就是学习去辨识圣经教导的机能，乃是最重要、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光照和建立确信的方法之一。你想知道上帝在圣经里启示了哪些事情？你想要确定吗？通常我们就必须有释经的能力，装备我们得以负责任地处理圣经的经文。顺从圣经的解释对于建立基督教神学的过程乃是极其重要。
在建立和发展基督教神学时，我们必须仔细查考圣经，以便能用正确的方式将那些原则履行于我们的文化和时代里。也就是说，把那些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下我们所领受的原则正确地应用于我们现今的文化和时代里。这帮助我们照着耶稣所启示和教导的那样，活出我们的基督教神学。不仔细查考，我们可能就会发展出与耶稣教导相异的神学。因此，我们必须仔细析解圣经，以便遵循耶稣所教导的相同步骤。
其次，我们的顺从过程不仅包括圣经的解释，上帝的灵也通常使用群体的互动来光照我们的心思，并肯定我们的信念。直接的圣经解释不是我们在神学上唯一需要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借助一般启示，尤其是与他人的互动。实际上，缺乏群体互动的直接释经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我们屡次看到的，走向异端的第一步通常是始于释经。在我们的神学里，与他人互动，学习和评估他们对上帝的启示有何观点，对于我们的神学应该是极其重要。从最广义而言，上帝以命定全人类的互动来帮助我们，但是有圣灵充满的信徒之间的互动对这个过程尤其重要。在群体互动里，我们会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往的教会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如今我周围的一些近前信徒对这个或那个议题是怎么说的？我个人的看法与他人比较之下有何异同？从上帝的启示导出神学的过程中，顺从群体互动乃是非常重要。
身为更正教徒，我们依赖于能做解释的群体，因为圣经有说到我们身为圣徒必须评估每个讲论的正确与否。因此，我们不会依据有人说，看，这是圣灵给我的启示。我们知道，在非洲，人们从圣灵那里得到了很多启示。因此，身为弟兄，我的职责是，等一下，我们能否确认你的解释？因此，我们也依赖于群体的解释。
圣经是交付与教会的，因此，当你读经时，你需要真的阅读圣经，你需要研究查考圣经。 需要学习导读经文。而且如果你要学习活出经文，你还需要有基督身体里的团契才能如此。不仅如此，牧师和长老以及那些属灵成熟的人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生活中到底是什么问题，使得我无法体验因着上帝的话语而来的转变能力。因此，当我们阅读圣经时，需要理解，我们总是要在上帝教会的团契里来阅读圣经。
第三，除了顺从圣经解释和在群体互动之外，我们还必须认知，基督徒人生在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赋予我们信心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为基督而活，使得我们要有好的圣经解释以及与他人互动，信实的生活言行也是我们测试神学立场的舞台。成功和失败的经历、祷告、敬拜和服侍上帝等，都是一般启示的层面，也是圣灵通常用来光照和确定我们神学立场的方式。当我们为基督而活时，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必须服从的第三个主要影响。圣灵利用基督徒的人生来光照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确信已经正确理解上帝的启示。
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有一些变化在发生，那不单只是要解释在历史意义上作者的意图，也不单只是要找出文本的背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乃是在与上帝相交，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启示的主要出处之一，在那里，上帝谈论他自己，也在个人生活和群体聚集层面上与他的子民相会，因此一个人的属灵状况实际上是整个释经过程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建立神学的确信具有连续的特质，或者说是程度的问题，还有上帝的灵通常使用顺从的过程来给予我们确信。现在我们要来看如何使我们对各种信念的确信做出适当的排列。当我们谈论调整我们的神学确信时，我们想的是以负责任的方式决定我们许多神学信念的强度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避免仅根据自己的判断就断定这个或那个信仰是比其他的来得重要。我们乃是需要明智的思考圣经的解释、群体的互动以及基督徒个人生活，组合这些因素来支持我们所相信的。如何适当排列我们对神学立场的确信，这个概念可能相当复杂，但是有个模型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确信的适当排列方式，我们把这个模型称为确信度锥体。想想看，把我们信仰网络球体删除一部分，然后创建一个从外缘延伸到核心的圆锥，把这个圆锥体垂直放置，锥体的层次显示出我们对各种信念持有的确信程度。锥体的顶部是我们的核心信念，锥体的底部是我们信念的外缘，在最高和最低之间是我们对不同信仰所持的不同程度的确信。基督教神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立特定信仰的位置。一旦我们决定某个神学立场是属于基督徒信仰，我们就要知道应该把这个立场放在确信度锥体的哪个层面，是应该放在靠近顶端持有较高程度的确信呢，还是应该放在锥体靠近底部的位置持有较低程度的确信。毫无疑问的，圣灵有时会以不同寻常方式在我们心里设定不同的确信程度，我们或许发现自己毫无理由的就完全相信了，我们可能会怀疑某个观点，但是难以解释为何如此。有时候我们只是感觉到某些事的真伪， 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经验持谨慎态度，要用上帝的话语来评估这些经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圣灵这些不寻常的作为。尽管如此，圣灵通常怎么引导我们决定，将我们的信念置于确信度锥体的哪个位置？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们应该把确信的排列位置与中心、顺服圣经解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下所产生的结果相互一致。当我们寻求这些因素的影响时，圣灵会把我们许多的信念导入适当的排列位置上。从实用层面上来看，顺从圣经解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的影响，我们至少要问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上，圣经解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之间存在多少和谐性？三者之间的和谐程度越高，我们对于正确理解这个特定主题就有较大的把握。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三个方面非常不和谐的时候，是其中一个或两个的影响超过其他的影响吗？当其中一个或两个影响更为明确定义的时候，我们会倾向把明确影响所支持的信念放在确信度锥体较高层面上。但是当圣经解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的影响互不协调，而且几乎等同的缺乏清晰度时，我们会倾向于把这个信念放在确信度锥体较低的位置上，
导致我们把不同信念置于不同位置的影响因素是多样性的。但是你可以按着我们认为圣经所教导的内容来总结它们，因为圣经对某些事情讲得非常清楚，而对另一些则不太清楚，这就造成某些信念的位置有所升降。你也会看到基督教教会或群体的影响，就是我们与其他基督徒的互动，因为你若是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基督的身体都一再的肯定这个信念，那会让我们有个预期想法。那么即使就我们个人而言，对那个信念不是那么确信，但有可能我们就是应该相信那些事情，或是非常确定我们应该相信那些事情。接着还有第三个因素，我认为那就是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经验，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我们的生活经历。当然我们要记住，圣经的解释与上帝的特殊启示有关，而我们与其他基督徒的团契以及我们个人的生活乃是与上帝的一般启示有关。因此无论是什么因素影响我们，我们仍然是依靠上帝的教导，我们还是要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辨识上帝对那些事情的教导。但是因着这三个因素影响我们，就是圣经解释、与其他基督徒的互动以及基督徒的生活，当他们影响我们的时候，有时他们会推高我们对某些信念、某些操练、某些感受该有的确信程度，有时他们则是压低那些确信。一般来说，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与其他基督徒互动时他们整体的说法，还有我们个人的经验等，这三个影响越调和相称，我们对某个信念被置于正确位置就越有确信。
在这一刻，我们探讨了如何依靠上帝的启示来帮助我们建立基督教神学。我们看到在寻求启示的过程中，上帝赐给我们特殊和一般的启示，我们必须同时依靠他在创造和圣经中的启示。我们还注意到对启示的理解因着罪的影响而受到损害，但因圣灵的光照而得以进展。最后我们看到，对我们的神学信仰的信心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顺从圣经解释、群体互动和基督徒人生的影响。在建立基督教神学时，我们必须依靠在各处所寻见的上帝启示，然而理解和应用上帝的启示是困难的。因此在过程的每一步中，我们需要更新对这过程的委身，才能从他的启示汲取指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希望用让上帝喜悦的方式来确立我们的教义、实践的准则和我们心灵的状态。